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心里面对主就更加的火热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不是一阵子，是我们一辈子都与我们同在。帮助我们有没有感觉，但是你的应许就是与我们同在。帮助我们对你更加有信心，因为你的话语充满了能力，你每一句话出于你的口一定会成就的。赞美主，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更加认识，更加的信靠，让我们满心的相信。也祝福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路加福音。那路加福音呢是福音书之一。那路加福音跟其他的书卷，特别是四福音，有很大的不一样。当然作者呢是路加。那路加呢，他不是使徒，但是他是跟随使徒人，而且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。路加呢，他是一个医生，大家都知道，像我们路加医生协会啊，这称呼称起来就是专门在做医疗的工作。那路加呢，他是个医生，所以你从他的写的执笔方面呢，有这个医生的特色。什么特色呢？详细查考，思路清晰，这是路加的特色。因为医生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清楚，所以他的思路呢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在第三节说他写的详细查考，变得按着次序有没有写给这个提阿菲罗。所以他是一个医生，所以他看的东西非常细微，而且很有分析性，有逻辑性。所以路加呢，他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再来呢，路加呢，他是个外邦人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不是整个犹太人，他是外邦人，在叙利亚的北部的地方哦。然后他是呢，他就遇见神之后，整个人生就改变过来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外邦人。再来呢，他是一个旅行的人，他到处去旅行，特别他遇见主之后，就跟随了保罗哦，很喜欢旅行，到处去。所以保罗有三次旅行步道，他都跟上去。所以他很详细知道保罗在做什么。保罗呢是遇见耶稣的人。是十二使徒之外的直接遇见主的，所以保罗的生命当中事迹都很清楚，甚至保罗被提到这个罗马要被关了，或者在这个海上遇到这些船难，他都跟随，所以他很清楚神的大能，所以他写下了这些福音书哈。再来呢，他是个历史学家，所以你看到他在考察的时候非常清楚哪个年代那发生什么事，非常的清楚。再来呢，他是一个非常记录的一个作家。他把所有的事情记录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你从路加福音啊看其他的这些福音书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因为他是一个各样特色的人，他是医生，他是外邦人，他是旅人，他也是历史学家，他更是一个作家，所以你查考的时候看到更详细的资料在当中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哈。所以你看这卷书里面，你再跟其他福音书写法不太一样，马太写法、马可写法，到了约翰写法都不一样，但是路加的更加的细腻，更加的清楚，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本书，特别在对福音书的查考要更深的挖进去。好，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什么呢？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跟其他福音书不大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强调救恩那个 salvation 救恩，这个是它常常提出来，总共出现11次，包括得救。今日是得救日子，今天就是 today 就是得救日子，是他的特色，很强调救恩，强调布道，强调传福音，这是路加的。我们知道路加除了写了路加福音之外，他写的使徒行传，那对象都是一个人叫提亚菲罗。提亚菲罗等一下会介绍一下，这是路加的特色。所以他写作呢有个特色，观察入微，并且条理分明，分析写的具体，写的清楚，说明白路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跟过了保罗旅行的步道，把救恩看得非常清楚，而且写得清楚。最大的特色是路加是个医生，基本上医生对神迹奇是不太容易接受的，但是他完全接受，因为他完全知道是神的大能，所以医生呢遇见神可以改变过来，知道医生有限，但是有更大的医生，就是主耶稣，他做的工作非常的超自然的工作。好，所以知道这个是大概路加福音的特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章呢，整章在讲什么？讲到拣选的代价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人，但是人呢要记得拣选之后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回应。我们都喜欢被神拣选，特别你热心被跟随主被拯救的时候，都喜欢服侍主，但是服侍主有神的计划，神对你的命定跟神对你的拣选。但是请记得拣选是神是当主人，他拣选我们，我们呢就回应他， 但是拣选不一定照着你想要的。比如说你要当五重职事的团队的使徒啦、先知啦、传福音牧师、教师，但是神不一定拣选你成为这样的人，他可能拣选成为玛利亚、成为伊丽莎伯、这当中我们听的时候觉得，我要当玛利亚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未婚生子，你愿意成这样的拣选吗？这压力很大的哦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喜欢、高高在上或者比较明亮的位置，但是神拣选有时候不是的。你要在当中呢，可能要被埋藏五个礼拜啊，五个月啦、或者呢，人家看不到，甚至被误解，会被评断，会指指点点的。你愿意再去回应神吗？但是你看到吗？这当中有两个女子，她们劝你回应神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伟大的这个士师就出现了，然后主耶稣也出现，就是他们被拣选之后，愿意回应在神的拣选里面。那相对的，拣选要付上代价。要付上代价，神就会大大的使用他们，成为他历史的主角。我们看下来，那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。北琴提亚菲罗大人啊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写之道都是确实的。好，第一段讲到本书的目的，他第一个讲到一个人叫提阿菲罗大人、把大人圈起来。当你看到使徒行传也讲到提阿菲罗，原来路加呢写信好像写给这样同一个人，这卷书跟使徒行传呢都是同样写给提阿菲罗、提阿菲罗翻译出来就是对神友好的人，对神友好人叫提阿菲罗，他呢是一个大人，代表他是一个职分或者有职位或者有一官半职人。然后呢，这个路加写给提阿菲罗大人，然后写给他什么呢？他说有些人呢写了提笔做了书，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。好，他写这本书呢是对象叫提阿菲罗大人啊，有很多的考古学家讲说提阿菲罗是怎么样的人呢，但是比较可能性最主要是因为路加是跟随过保罗的，路加呢遇见保罗所讲的耶稣他非常清楚，但是你知道保罗呢后来就被人家抓去，然后送到罗马去要等审判，所以呢提阿菲罗是一个大人，他可能就是一个好像是辩护律师一样，当辩护律师呢需要更多的什么见证人的资料，这资料要清清楚楚年代啦，发生什么事呢要写得非常清楚，那辩护就会成功。所以路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包括写了使徒行传都写得非常清楚，好像辩护那个版本一样，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地点，那有什么样的事件清清楚楚，所以他为了这样子就写下来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原来他在写的对象是提亚菲罗，但是后来被人家广传出来，因为他写得非常清楚，非常细腻，分析条理清楚，所以他就写下来。好，他讲到第二节说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，他一开始写下来就说这些笔录这些记录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所写的是照传道人，传道人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些使徒们，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，亲眼摸过耶稣的，跟耶稣生活过的，而且他们开始布道到处传福音，包括保罗在当中，所以这个传道人到处指使徒，也包括布道者，这些布道人呢他们都亲眼见主，他们也亲眼看到大能的彰显，特别福音的大能的彰显，然后呢这福音呢也传给我们了，然后呢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查考，并且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。所以他的写的对象是提亚菲罗大人，为了成为辩护的一个资料，所以他把它写得很清楚，让这个辩护者辩护律师提亚菲罗很清楚的清楚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呢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辩护，使你所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呢，我所写的我所记录的都是肯定的，都是正确的，都是事实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要确实 这个路加呢是跟随过保罗，路加呢是跟随过这些使徒过的，而且清清楚楚把它记录下来，让我们知道可信度是百分之百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他都记录了。从第五节开始，我们看见到二十五节是第一段，好，一个拣选出现了。我们看第五节，北请来，
当犹太
王
希
律
的
时
候，亚比亚班在里有个祭司，名叫撒加利亚。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以利沙白。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撤迁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堂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他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必喜乐。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，他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站在神的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。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时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就回家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就让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羞耻除掉。
好，这是另外一段讲到这个拣选，你看到吗？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犹太在掌管犹大地的时候，犹太人的时候，亚比班里有一个祭司。好，我们知道在读的旧约，我们知道祭司呢，在一年当中分为24个班次。好，每个班次呢，大概两个礼拜再来服侍的。这边说亚比班里面，我们看了旧约，大概亚比班是第八个班次。你稍微统计看了旧约，知道他第八个班次有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被翻译出来就是被耶和华所纪念，被耶和华纪念。这个人呢，还有个妻子叫以利沙伯，他的太太就是神的誓言的意思，神讲话，神跟他立约，那个神的誓言的意思。好，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呢，他们都是祭司的后代，都是利未人，特别是以利沙伯是亚伦这样的一个支派下来的，所以他们都是近前的祭司，在神面前呢，神说他们都是义人，遵行神的礼仪，还有诫命，然后呢，没有可指摘的。什么叫没有可指摘？代表说他们没有什么样的缺点呢？好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去找出来的一些怪罪的事情，没有这些事情啊，就代表说是完美的人。事实上不是的。你看到再怎么样公义的人，在神面前呢，看起来都是义人。这边说第七节，只是他没有什么孩子，把它圈起来，只是。所以当我们在认识神跟认识人之间呢，都用圣经的标准来看，我们就明白再怎么好的人都会把事情搞砸。请记得这件事情， 再怎么好的人会把事情搞砸，他不会完全的。我们不要用神的眼光、用人的眼光去评论这个人，一定不会犯错的。你看这么人没有可以指摘，还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不完全的地方。什么不完全呢？没有小孩，没有小孩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羞耻的事，特别这么近前怎么可以没有小孩呢？特别是祭司的后代一定要传承下去啊，怎么有小孩呢？而且年纪老迈了。所以看到这边呢，就知道人是不完全的，不完美的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不完全不完美的。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全不完美，也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看别人，说你一定要完全完美啊。世上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人，请记得他们呢这么好了，守诫命，也是一个祭司，到老呢都在殿当中服侍主。哦，你看这样近前的人应该是最完全，事实上不是。他说他们没有小孩。第二件事情发生什么？他们不完全不完美呢？当以利亚撒加利亚去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，他在烧香，他为了百姓在两个礼拜在尽他的职分。进去的时候他在祷告咯，进到主殿去烧香，然后呢外面呢也有人在那边祷告，他们呢就里应外合，为了献祭在神面前。这么近前的事情呢，在神面前祷告，好多事情呢可能为了百姓祷告，但是你看到吗，撒加利亚呢他也为自己什么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祷告盼望有小孩，到了年纪老迈还是期待什么有小孩，盼望他们的人间的羞辱能够除去。祷告之后忽然间天使就出现，出现之后告诉他什么？你的祷告蒙应允了。六姐妹，你看到第二个出现拣选出来了，你看到吗？他祷告神就垂听，那祷告神就垂听，但是他却不信。看到这个事情吗？我们的祷告会不会这样子？每天习惯来找祷祷告祷告祷告，忽然间神出现了，神回你了，说干什么呀？马上就起来怀疑，哪几度哪烦恼，哪几度哪摇疑，这是我们常常患的一个坏习惯，不是吗？ OK， 所以你了解吗？祷告不代表完全的相信，有些是什么习惯性，有些是宗教性，大家了解吗？因为他是祭司嘛，所以祷告很好听啊，好听不重要，到底信不信比较重要。所以人呢，你看到呢，有不完美的地方。这么好的人，圣经说他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却有不完美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原来圣经记载我们看人的时候，看自己看别人呢，请记得好人也会把事情搞砸，请记得这件事情都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。好，这边说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到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？约翰啊，你必欢喜快乐，因为许多人呢因他出世就会喜乐。然后告诉他说，这孩子呢清酒浓酒都不能喝，代表说分别为圣，要成为拿细耳人。清酒浓酒我们在旧约读过都不能喝，要分别出来了，并且他的妈妈的肚子当中都要被圣灵充满。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约翰的工作要使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他的神。他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，从旧约到新约已经400年神都不说话了，什么这么黑暗，这么这个神不说话很安静的时刻，但是现在呢是整个翻转过来了，是特别拣选的，在你的孩子身上，在你的儿子身上神要工作了。当以利亚这个撒加利亚听到这个事情，他应该非常喜乐才对吗？应该很开心嘛，因为400年呢都是沉静的，神都不动作不说话，但是选到你了，选到你，而且并且给你儿子哦，那明年呢就有抱小孩了，而且这名字就很清楚，叫做约翰。他的工作呢，要引导以色列人归向上帝，这是多么大的拣选跟应许啊！看见了吗？你看到这个人呢，就告诉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之后呢，他必须去说。你看到他约翰呢，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。我们知道以利亚的心智，我们看到马拉基就讲到这个，使父亲的心转向什么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所以约翰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他是代表以利亚的心智来到当中哦，叫义人转有智慧，并且预备这个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好，撒加利亚对天使讲了一句话，我凭什么知道这个事我凭什么知道这个事呢？英文直接讲讲到一个字，就是我怎么可以确认这个事呢？我怎么可以确定这个事呢？你看他是不是怀疑啊？是。弟兄姐妹，这边也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泡在教会太久， 祷告很会祷告，哇，很会祷告，祷告词都很甜美，但是我们里面要常常问，到底祷告有没有信心在当中？信心的祷告不一定词句很美或祷告很久，重要是要有信心，信心的祷告才蒙神垂听啊。因为在圣殿里面，天使直接就出现对他讲了这句话。好，你看撒加利亚的反应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确认的，再来又质疑，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呢也很老了，两个老 Coco 怎么有生小孩呢？这个代表什么？不信嘛，用人的眼光，用人的心去想这些事情。好，不要忘记作者是谁啊，路加。路加有没有相信这个事？满心相信这件事。你看用医生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嘛，年纪老迈老人家都没有卵子啦、没有精子啦，怎么会生呢？就开始想这件事情。好，但是在神呢没有难成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天使回答说，我站在，我是谁啦？我是加百列，我是在神面前服侍的天使长，我代表神来到人间，然后告诉你这个消息。但是因为你不信，二十节说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。为什么神要使他不会说话呢？为什么不要让他继续有说话呢？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，因为神要成就他的事。不信的人哦，你看到吗？他是义人呢，但是不信，他的嘴巴不相信，神就从他嘴巴下手。怎么下手呢？一告，不让说话，让他不再说什么话呢？负面的话，不再说什么呢？不信的话，不再说什么话？怀疑的话。看到这些吗？神要改变一个人从口舌开始，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，嘴巴要讲跟神一样的话，要讲感恩的话，讲赞美的话，信心的话，盼望的话，得胜的话，创造神迹奇事的话，讲圣经的话，很重要。神就他的神迹就会发生在我们的事实当中，所以我们要改变从口舌开始，不要凭感觉在过日子，凭眼见在过日子，要凭信心。信心怎么知道？从你嘴巴讲都知道了，想了解吗？所以要改变我们的口舌，祷告要讲出积极的话语出来，赞美的话，感谢的话多讲，不是 complain 抱怨，这没有用的。神常常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工作，不是在我们抱怨唠叨的时候工作，唠叨抱怨只会旷野倒闭。我们要感恩赞美，宣告上帝的话，神迹就会跟随着我们了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法则。所以你从到撒加利亚的情况就知道，原来神使他的嘴巴六个月都不说话，让他只能心里面默祷，心里面忏悔，心里面难过，心里面悔改，在神里面嘀咕呢，只能现在的嘴巴都硬起来了，舌头都打结了。一直到他实现之后，他嘴巴就释放出赞美感恩的话，我们看后半段就有了。好，这是我看到拣选了神，拣选人，好，拣选人成就他伟大奇妙的计划。好，第二段接下来看到二十六节，我们读二十六节到三十八，预备，请。
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子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你的身上，至高的能力要应聘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何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茂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
好，接下来第二个拣选，你看到吗？一样的加百列天使，他是天使长，在神宝座面前敬拜的，他被差派第二个地方去了，是经过了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就到这个加利利一座城叫做拿撒勒。我们知道他就来到耶稣的妈妈的面前，那时候玛利亚还是童女，只是已经许配给谁？约瑟了，所以他是他未婚妻跟未婚夫的关系啊，已经许配，只是还没迎娶过来这样情况。好，他的先生叫约瑟。好，天使加百列进去，然后呢跟玛利亚说，蒙大恩的什么女子把他画起来。哦，你看到他第一个显现是在撒加利亚，第二个显现是半年之后跟玛利亚说，蒙大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什么同在了。这句话一讲出来，你看到吗？玛利亚有没有吓一跳？有。也许玛利亚刚好在煮饭，忽然间就跑出一个人在厨房当中显现出来，会不会吓坏了？吓坏了。然后呢就告诉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啊，那个英文叫 highly 什么 favored， 就是最大最高啊的什么恩宠来到你的身上了，叫蒙大恩的女子，然后主呢跟你同在了。哦，玛利亚听到这个事情呢很惊讶，但是玛利亚有个特质，就是会反复思想什么神的话。他有个特质，就是常常会去想念上帝的话。玛利亚为什么被拣选？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是蒙大恩的。第二个是上帝跟他同在。第三个怎么呢？他常常会反复思想上帝的话，不是反复思想不信的话，反复思想那些问题困难难处，他不是，他常是反复思想什么上帝的话。难怪他会被拣选啊，弟兄姐妹，玛利亚被拣选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会思想上帝的话。神告诉我们诗篇第一篇，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手结果子，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是因为我们昼夜什么思想神的话。这个习惯很重要，玛利亚就有这种习惯，反复思想上帝的话，所以神的话临到了他，他就开始在想这些事情，然后圣经怎么说，旧约怎么说，那他开始想这些事情。好，天使又继续对他说，玛利亚不要害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不仅蒙恩，是蒙大恩，你将要生一个生孩子，可以起名叫做耶稣，把他画起来，要怀孕生子，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在人间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在人间不可能发生，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在人当中，没有嫁人怎么有孩子呢？除非乱来嘛，对不对？他说要怀孕生子，然后名字叫做耶稣，而且呢他要伟大，他是谁呢？他是至圣者至高者的儿子，并且呢是大卫的根下来的，大卫是个王，你们都是进你们的了解他认识他，接下来他得到这个王的位置，这是先知书都讲的，并且呢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好，玛利亚会不会质疑这事情？可以的，他会质疑，可以的，因为他不懂嘛，他就说怀孕生子，我又没有嫁人，怎么会有这回事呢？好，你看到第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，画起来圣灵，圣灵呢就是基督耶稣的灵，也是神的灵，天父的灵，他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，所以神的能力，圣灵临到的时候，凡事都可能，凡事都可能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人会受限，人的身体呢会受限，人是有限的，但是神是无限的。神的拣选呢会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神拣选你，你自己看自己是不可能的，看自己是办不到的，但是记得圣灵的工作临到你身上，凡事都可能。一样的，当我们被拣选的时候，请记得很多的时候拣选是让我们会害怕的，会担不起的，觉得办不到的，但是不要担心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神有没有同在，只要神的同在，凡事都会成就，包括我们回应上帝，你今天成为传道人，一开始你就觉得很可怕，我怎么要可以做这种人呢？我怎么可以去跟随主呢？成为这样的建立教会的工人呢？你会很害怕，也许你会成为一个要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，都会可能很多人害怕，照你本能啊本相的话你做不到，但神告诉了玛利亚说，神的灵在你身上，至高者能力要应庇你，所以你就要生出圣者，必称为神的儿子。 好，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要怀男胎，然后素来不生育了，要怀六个月了，因为出于神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好，三十七节是今天的关键经文，就三十七节，因为出于神话没有一句 不带能力的。帮我这句话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导读的地方。玛利亚回答说，我是主的什么使女。好，画起来，我是主的什么使女，我就是主的奴啊，这个女仆人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了。请问玛利亚有没有信心？请问这个信心大不大？如果是 你是玛利亚，你会怎么回应？你敢不敢这样面对很多的石头的，是不是石头充满，要面对家人，再来你要怎么跟未婚夫讲？约瑟，约瑟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很喜乐的事，你敢这样讲吗？我怀孕了，但是爸爸不是你，你讲得出来吗？会不会被人家打啊？隔壁怎么看？家人怎么看？历代祖宗怎么对得起呢？是很大的压力，是很大的压力。弟兄姐妹，拣选常常会有压力，拣选是要付上高的代价。我们都觉得哇，马上就上来了，很好开心哦。十年功夫啊，二十年功夫啊，三十年功夫啊，四十年功夫啊，要付上代价。不是常常觉得说 一照我的版本去的 No， 常常不合你的版本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就上帝的版本吗？成就上帝对你的命定跟拣选吗？要付代价，可能会被误解，会被石头丢，会有很多很多的指指点点，但是因为神的拣选，向他讲一句话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他很清楚，神是主人，我是仆人，神是拣选者，我是被拣选者的，神是计划者，我是执行计划的。他对我创造是有命定的 destiny， 命定在于他，只要我愿意，神一定会成就。虽然很难很难明白，可能有很多很多未来的这些、恐怖的事情啊，很多不明白的事，但是我愿意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感谢主，玛利亚是乐意成就上帝的话语，难怪她成为蒙大恩的女子。蒙大恩到个地步，很多人去拜她呢。蒙大恩好像哇，这个人就变成神了。天主教是不是在拜她？是吗？为什么呢？蒙大恩的女子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代价是拣选的代价。当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么好的上帝，我们就乐意付这个代价。没有付不起的代价，就看不到的价值。撒加利亚看不到，玛利亚看见了，看到吗？神的祝福就满满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三十九节把它读了哈。到了那时候，玛利亚起身急往山地里去，
来到犹大的一座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问伊丽莎白安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，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。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，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，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来得来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热，因为他顾念使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，他又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，他就有权柄的施位，叫卑贱的 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足美食，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列祖所说的话。以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3个月，就回家。
好，你看到这一段来就更加精彩。玛利亚相信上帝的话，透过了这个加百列这个整个讲清楚之后呢，玛利亚就回应上帝了。他有个回应很重要，他立刻去查验这个话是不是真的。因为上帝告诉他说，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呀要怀孕，然后生男胎了。他心里面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印证，他马上去找他的亲戚。你看到这边说39节，急忙往山地里去嘛，急忙代表什么？要去找应验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透过先知天使，不管怎么对我们说，请记得都要应验，而且真实的应验，这个才是从于神而来的。好，玛利亚呢就到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。你看两个女人一见面的时候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以利沙伯是有信心的女子。 OK， 她比她先生更加的相信，那时候已经相信已经有孩子了嘛，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玛利亚问了这个以利沙伯安之后，这个约翰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跳动了，就照着圣经所讲一样，一听到的这个声音就跳动，这相信女子是有福的。然后呢，玛利亚就唱了诗歌46节到56节。你看到从这个玛利亚诗歌里面看见玛利亚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。你看到诗歌里面所讲的跟旧约都有关系，跟诗篇有关系，跟赞美有关系，跟信心有关系啊！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为什么蒙大恩子，因为他平日都在默想上帝的话，平日都跟神走得很亲啊，所以神特别拣选他。听清楚了吗？就他这种信心才撑得住被人家误解，被人家指指点点，未婚生子的这些不好的名这个名词都会能够胜过，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一样被拣选之前好好读神的话，认真读神的话，你的信心长大起来之后，你知道神迹奇事会临到你身上。好，所以你看玛利亚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认识上帝，并且信靠上帝，赞美上帝的话。你看到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他的心就是他的魂，常常是尊上帝为大，他灵里面呢常常以神为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魂的部分，我们的心灵部分，常常都要尊主为大，并且常常灵里面是快乐的。这是信心的一个态度，信心的态度灵里面是快乐的。为什么快乐？靠主喜乐。保罗也讲这个，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，要赞美一代替忧伤的灵。什么叫赞美一？就是要常常口中就赞美。那衣服怎么穿起来？你要去穿吗？你要把它穿，像我穿外套一样，我要换掉衣服然后穿上。你要主动，不是等待，是你要穿的。那代替什么？忧伤的灵。我们常常忧伤习惯变成习惯，反正早上起来就忧伤，整天都可以忧伤，整天穿着忧伤的衣服嘛。可是要改变呢，要穿起什么？赞美衣代替什么？忧伤的灵。阿们。你看这个玛利亚就是常常这样子啊，难怪神说蒙大恩的女子，因为她 总是喜欢找那个喜乐信心的成就神的工作。我再讲一遍，神喜欢找喜乐信心的人成就他的工作。另外角度来讲，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都是在信心当中工作的，不是在忧伤里面。所以不要再忧伤下去了，不要再忧虑下去了，不要再害怕下去了，一无是处，好好的赞美神，为了事情好好的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神就可以工作了。神是在我们赞美当中设立宝座的，不要忘记，用感谢进入他的门，用赞美进入他的院，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，神就大大的工作，很多不可能就变成可能，神就拣选你成为蒙大恩的人。这就是玛利亚的态度嘛。所以你看到玛利亚就开始称颂神啊，你看我有福啦，神是怎么奇妙的神呢，都写得清清楚楚嘛。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人，难怪他是蒙大恩， 愿神祝福大家，今天早祷会每个人都是蒙大恩的人，蒙大福的人，因为你的态度改变了，你的话语改变了，成为赞美的人，感谢人，神拣选就不会错误，而且会实现。好，你看那两个女子一见面，你看好欢喜快乐、哦、老太婆生子了，羞耻离开了，是不是很快乐啊？是。另外一个是我印证了，老太婆生子了，这是我的亲戚，然后已经半年了，那我这个呢也很快乐，我要什么？要生孩子了，只是呢不是约瑟的而已了。这个是也蛮特别的，所以两个女人碰在一起，你看欢喜快乐，你可以看她们手牵手在那跳舞的样子吗？那种喜乐，那种感恩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相信上帝做了奇妙的拣选，因为历代祖先所讲的，今天都在我们肚子里面要实现了，何等大的喜乐！你看到这两个女人的快乐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就住了什么三个月？弟兄姐妹，信心跟信心是会回应的，你要选择跟信心人同住啊，你的信心就会加添啊。弟兄姐妹，朋友不是什么都是好朋友啊，有些朋友一直把你扯下来，不要当朋友啊，你要还是要爱他了，还是尊重他，但是真正的好朋友是信心跟信心加在一起的，那你更有信心。所以你看到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住在，他的信心更加什么？加添。他知道神要实现事情，因为神告诉他你要去找这个人，他的信心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跟信心的人常常在一起，你的信心就会加添，会被提升起来。不要老是跟抱怨人在一起，八卦的在一起，砍破人在一起，你就一直下去了。哦，这里也告诉我们要跟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嘛，你就得智慧不是吗？是的，要有所拣选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，成为信心的人，让我们成为、信心的好朋友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了，我们读完好吗？以利沙伯的产期到 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
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乐。到了第八日，他们来给 孩子行割礼，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。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。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，问他要叫这个孩子什么名字。他要了一块板写字板，就写上了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他们便都稀奇，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，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称颂神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，这一切的事都传遍了犹大的山地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能样呢？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他兴起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纪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
好，这是最后一段，你看到吗？当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住了三个月就回家去了，以利沙伯的、这个产期了就来到了，就生一个儿子、哦、OK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是、这个应许呢就实现了。 好，接下来发生了很多很多啊，这个赞美的事，跟甚至他呢啊，这个撒迦利就写出了诗歌来庆贺上帝哈、哦，来感恩上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亲朋好友听见了他啊，这个神对他大施怜悯，就跟他一起快乐了。到了第八天呢、啊，照犹太人他们就行割礼，他母亲呢啊就要叫他叫做 John， 有约翰的名字。然后呢，亲朋好友说不行啊，你要叫他叫撒迦利亚，因为你爸他的爸爸名字是这个名字。但是撒迦利亚那时候还不能说话，就用写的。写下来呢，跟他的妻子一样是约翰嘛，代表说这半年当中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撒迦利亚有没有跟他太太讲话？没有讲话，但是用笔的，才能用写的用笔的。他可能写了很多的忏悔，写了很多的这个不幸，很多的抱歉，写了一大堆了。后来就讲出上怎么预证神啊，名字要取什么的，就是写得很清楚哈、哦。好，当他开始写下来说约翰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工作。什么工作呢？他的口舌就松开来了，然后开始就称颂神，把他称颂神画起来。原来你看到吗？神要他不讲话是有原因的，要他怎么样呢？直到事情成就之后，你讲的话呢都会什么从心里面说出来的。我们的信仰请记得一定要主观经历神，不要习惯性的宗教性的，你一定要主观经历神，从灵里面说出来的。像玛利亚讲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，都是从里部出来的，从灵里面出来的。这种赞美呢才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大家都很惊讶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撒迦利亚呢就开始发预言了。之前半年呢，之前呢，还没生小孩之前呢，他虽然都在祭祀，都是成为祭司，在神面前按班次烧香啊，可是里面呢却很多的怀疑跟不信。一方面祷告神给他儿子，当然神要给他儿子的时候，他又不信，是不是很像我们一样啊？啊，一边祷告就一方面不信。很奇怪的事情啊！那上帝告诉他说，这个事情成就在你身上。好，他呢开始从祭司变成什么？先知了，发预言了。你看他预言什么呢？他预言说，六十八节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画起来，主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赞美开始，从称颂神开始，不管怎么样付上代价，从称颂神开始。好事坏事出于神，我们就称颂他赞美他。虽然不明白，但神明白，神对你身上的计划还有那个恩、这个叫做命定不会收回的。好，他讲到这个，然后讲到大卫的家是拯救的脚，然后圣先知所说的话，还有神拯救以色列百姓，而且他纪念的圣约，然后把我们从仇敌当中救出来。然后第二十、七十五节，抱歉，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七十四跟七十五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当我们看到、这个路加福音讲到拯救，救恩是整卷书的一个 keyword， 很重要的字。但是请记得这边说被拯救出来，终身在他面前干嘛？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的侍奉他。拯救不是主要的目的，救出后要干嘛呢？要侍奉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要闲懒只是做礼拜，你记得要侍奉主。被救出来就是要侍奉神，怎么侍奉的态度呢？圣洁公义，然后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。每一个人都要侍奉主，来到丰富教会没有闲懒的，都要操练成为主的工人跟主的仆人。所以来丰富教会会忙是正常的，只是那边坐着读经那个不是正常的，因为神救我们就是要侍奉他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撒迦利亚讲出这个先知啊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出来。好，七十六节有讲到他的孩子约翰哦，这边讲到说，孩子啊，你要称至高者的先知。画起来，原来约翰也是什么先知哈、哦？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，预备耶稣的哈、哦。然后你要使百姓的罪得赦免，直到救恩，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导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现在请问撒迦利亚有没有完全的相信呢？有，他已经信，他称颂神，神的预言启示就不断的下来，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得到神的回应，请记得第一步就是要满心相信，越相信呢，神的话语就更多在你当中。你要接受上帝的话吗？要更多的预言临到你吗？请记得第一步先相信，一接受神就第二句给你，第三句给你，第四句给你，更多会临到你。为什么会临到？因为你门打开，你相信就把门打开，神就一段不断不断的给你，这是神的做事的法则。好，最后一段呢是最后一句是最感动我们的，来八十节杯，来，那孩子渐渐长大，
心灵强健，
住
在旷野，
直到
他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
好，这个人是这个是谁讲的？撒加利亚讲的，讲谁啊？讲他儿子约翰哦，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讲完之后呢，他就必须要对他所讲的话，他所跟神领受的话，要做出正确的代价。这代价什么呢？这孩子渐渐长大，孩子怎么渐渐长大？但是爸爸妈妈陪在旁边养育他，陪伴他，教导他嘛，是不是？孩子就会渐渐的长大。好，上一代领受到神的祝福预言，为了成就上帝的心意，要养育下一代，两代都要付代价。上一代的代价就是把这个事情把它实现出来，把孩子养起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渐渐长大，心里什么强壮？为什么要养大强壮呢？为了要实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，是吗 ？OK， 好，请问要付什么代价？他说住在什么旷野？当我们在读约翰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好厉害哦！住在旷野，吃蝗虫野蜜，穿骆驼毛的衣服，一开始出来就是大人。No， 是他爸爸妈妈跟他搬到什么旷野，付上极大的代价，可能30年都住在旷野，为了实现上帝的应许。有没有人愿意为了上帝的呼召离开舒适带，去到旷野，去到乌干达，去到乌索比亚，带着孩子去，为了实现上帝对你们全家的呼召？捡钱是有代价的，不是舒舒服服就出现在神给他的舞台了。他们父母亲可能要30年、20年，很久都在旷野，早上起来去找野蜜啊，还是找蝗虫，蝗虫不好吃，可是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心意啊，离开舒适带，可能不再是当祭司了，这就培育下一代。我觉得最后一节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冲击的事，来到丰富教会，很感恩神让我们看见教会不断不断人数增加，但是我相信神不会因此而满足，他只要是让我们成为训练中心，然后什么差派基地。有人愿意离开舒适带吗？回到你的本乡，回到异文化，回到异国的地方，去到的地方为主来传福音吗？这是神的心意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在成就上帝对你的呼召跟命定，这叫做拣选的代价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这么爱这个伊丽莎伯还有玛利亚。